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平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啊，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啊孩子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是我想，我很确信哈，是圣灵的带领。上个星期有一个姊妹问了我一个关于她孩子的问题的问题啊，他孩子有问题，他自己也有问题，他不知道怎么解决。我看了以后呢，我突然有种感动，就是下个星期三想和弟兄姐妹再聊一聊关于孩子的问题。我说我先不回答你啊，下个星期三一起跟弟兄姐妹聊一聊。然后呢，昨天晚上。也是我们之前也很长时间就安排好的，我和曹丁去看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叫《耶稣革命》，听着革命有点害怕哈，不要怕。然后等我看完了，我就更确信了哈，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聊一聊关于孩子啊，我们下一代的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这个问题。真的是出于神的啊！我先从这个电影大致开始一下哈。这个电影本来哈，那个电影院里只是有两天的放映，因为它是讲耶稣的嘛。大家也知道啊，现在这个世界里的文化，别的所有的一切都很重要，只有关于耶稣的啊生命呢，最不被人喜欢或者是需要。所以这个电影院呢，它是为了盈利嘛，啊，他知道这个话题大家不感兴趣，所以他当时呢，我看的那个海报好像只有一两天的那个放映时间。但是啊，那他是从上个星期开始放映的哈，他就发现这个票房啊，就是上座率特别高，每一场看电影的人呢超过他们预期的，所以他就把这个放映的场次呢和这个天数呢增加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已经放映一个多星期了，我们给大家发的上传的那个叫蒙拣选的也在电影院里放映，但是我们这个城市有很多家电影院，只有一两家放映哈。可是这个电影呢，每一个电影院，大的电影院都放映，这就是让人很惊讶的事情。而且呢，我发现每个电影院每天放三场，一个多星期了。昨天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发现基本上这个场是满的，最少是三分之二。对于一些商业片来说，好像基本上都不可能。因为现在看电影的人不是那么多啊，大家都在家里看电视啊，看手机什么的。这个讲耶稣的电影竟然上座率比其他的商业电影、好莱坞大片更火。这是让我心里特别激动啊。因为我知道圣灵回来了。神的复兴真的要来了。人心真的是开始苏醒了，哈利路亚，这是我们最蒙福的事情。哈利路亚，这个电影在讲什么事情呢？它的背景是讲1966几年末到1970几年初，在美国它的一个信仰的复苏。大家还记得上个星期天曹弟兄啊，其实之前曹弟兄也讲过一次，已经两次，关于最近的一个叫奥斯伯瑞大复兴，在肯塔基州的一个大学里，曹弟兄提到了从1900年之后近100多年的几次复兴，其中的一次叫耶稣运动。其实这个电影就是在讲这个复兴的，而这个复兴他在什么样的人群当中呢？和这次的复兴是一样的，也是在一群年轻人当中开始的。他是从1967年，从美国当时的一群 年轻人嬉皮士，大家听说过叫嬉皮士这个词吗？美国的嬉皮士就是1960年代初开始流行的那个什么性解放啊、性自由啊，开始完全的放纵肉体的那个环境下出现了一批人。这些人呢是二战以后生的，他们应该叫做婴儿潮啊。当时因为二战结束了，很多婴儿就出生了，但这些婴儿长大了以后呢非常逆反。这些年轻人他们生命找不到方向，家庭呢破碎，因为二战引起来的哈，很多他们的父母要么就是缺少，要么就是离婚呐、家庭非常的不和睦，没有完整家庭，所以他们长到16、17岁、20岁左右就很悖逆很逆反，就做了一系列的非常违背常理的事情哈，比如说吸毒啊、酒吧呀、各种的很堕落的事情。在这群人当中，但虽然还年轻人很堕落，但是他们里面呢还有年轻人的一些他们独立的思想。这个电影开始呢就是从反越战开始，当时美国在越南打仗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呢他们又不知道到底问题在哪儿，国家出什么问题了，这个世界出什么问题的，他们自己出什么问题，他们家庭出什么问题，他们面对一大堆问题无法解决，所以他们只能在毒品呐、或者是那种放纵肉体上找答案，可是他们找不到然后这个电影里呢讲了几个年轻人就在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一个是一个单亲家庭这个孩子11、12岁的时候，他妈妈就带着他离开了，然后他妈妈其实骗他说他爸爸不要他们了，事实上是他妈妈总担心他爸爸会遗弃他们，所以他自己先跑了，带着还跑了，所以这孩子很爱他爸爸，但是他再也看不到他爸爸了，而且他妈妈呢常常的酗酒、吸烟、逛酒吧，跟各种各样男人在一起，这孩子整个的童年非常的痛苦不堪，他的生命就走到了一个很绝望、很无助、迷茫的那个状态里。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子呢，她家里非常富有，可是她心里呢却非常空虚，她总想寻找她刚开始是参与这个反越战的游行，后来又跟另外一些年轻人聚会，想找到一些什么。结果有一次在聚会的时候他也带上他的妹妹，然后他们就在一起吸毒，结果突然之间他的这个妹妹毒品可能过量了，就口吐白沫翻白眼了就快死，已经好像是死了，他吓得在极度的恐惧当中，后来好在他这个妹妹又活过来，这一下给他一个很大的打击和震动他更加迷茫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还有一个年轻女孩呢，她是长在一个牧师的家庭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的加州美国的西海岸，这个牧师是一个小教堂的牧者教堂不是很多人，能有20来人吧可能都不到。然后牧师呢每个星期呢按部就班的给大家讲道，但是底下的会众都在睡觉你没有活力，没有朝气，没有圣灵的运行，一切都像死了一样而这个女孩子呢，她也是特别逆反悖逆那每次她早上离开家之前都要跟她父母吵一架，而她的这个妈妈总是要叮嘱她一句话，说你今天出去不要吸毒大家能想一想吗一个牧师的家庭长大的孩子他父母天天担心的就是他出去跟别人鬼混吸毒这当然这孩子顶撞他也不听他的，所以这几个都是有问题的年轻人。后来呢这个牧师家的这个女孩子女儿呢，她有一天在开车的路上，她突然看到有一个人穿着非常古怪，披着一个斗篷，上面画着一个耶稣的头像， 而且拿着个拐杖啊，在雄鹿好像走了很远那个样子，像流浪的。他就很好奇，停下来啊，他说：“你是不是需要我给送你一程啊？我看你走得很累。”然后那个人就说：“好啊。”就上来了。然后结果他在跟这人交流当中，他就感觉到这个人他是信耶稣的哈，从另外一个城市来的，他就感受到这个人身上有一些不同啊，带给他里面的内在的一种复兴，所以他就把他带到他家里。可是他父母啊，就是这个牧师和他妻子很反感，哎，说你怎么跟这种人交往啊，穿的破破烂烂的，衣着不整啊，一看就是像嬉皮士一样，把那人撵出去了。但是呢，他女儿说：“爸爸，你给他几分钟的时间啊，如果你跟他聊以后你还不喜欢他，你可以让他走。”哎，这牧师后来就听了他女儿的话，跟他聊，结果聊着聊着，他就发现这个年轻人啊，这个流浪汉与众不同，好像在他身上有一些跟主有关系的事情哈。然后他就接受了这个人。星期天聚会的时候，他也把这个人带到他们当中。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流浪汉啊，我是就是带引号的啊，他就把他认识的很多的跟他一样的，穿着非常的怪异的嬉皮士哈，社会上一些正派人、规矩人、传统人所接受不了的那些人都带到教会里来。这个时候教会里有一些执事啊还是长老啊，找到这个牧师了，说我们接受不了他们这些人啊，简直太难受了，你看他们脏的啊，而且那个穿着不整齐哈，把那个地毯都弄脏了。然后这个牧者他刚开始很为难，但是呢他知道他接纳这些流浪汉这些嬉皮士不是错的哈，毕竟这个牧师还是认识神，知道耶稣的爱。有一天呢，早上大家上教会的时候，他在门口摆了一个盆，盆里放一些水啊，所有的这些肮脏不堪的流浪汉呢进来之前他都给他们洗脚啊，一个一个洗脚哈。那些抱怨的执事们呢，长老们呢，看到这情景就无语了哈，因为他们抱怨把那个地毯弄脏了嘛。但是这个牧者说：“你不是怕弄脏吗？那好，我给他们洗脚，让他们干净的进去。现在你们有抱怨的了吧？”啊，这牧师非常的智慧，啊，又有颗仁慈的心。后来那一天他讲道的时候，啊，他就告诉大家，给所有人讲，他说：“你们所有人能不能都看我啊？看我，我现在想跟你们说一件事情，说你看这群年轻人啊，当时那年轻人很多了，已经占了整个教会快一半了。”他说：“你看这些年轻人啊，他们愿意来到我们当中，啊，所以我想我们能做的就是把门打开，让他们自由的进来。”这时候他就看到有一些人的表情就不太对劲哈，就是原来他们教会的那些年长的人，表情非常的不高兴。他就又加了一句：“他说这个门是开着的，我刚才说既然可以自由的进，当然也可以自由的出。”哇，他说那句话，很震撼哈。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进来，都有自由进来，每个人也都有权利和自由出去。如果你愿意来到这里，欢迎你；如果你不愿意，你也可以自行的选择。然后这时候有两个一直反对他接纳这些年轻人的夫妇、执事还长老，站起来就走了。然后这个教会就开始复兴了。啊，人越来越多，从四面八方吸引很多很多人，其中呢就包括刚才说的很有钱家庭的那个女孩，还有单身母亲的这个男孩，他俩当时交朋友哈。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女孩接受耶稣了，他也让这个男孩观看他在大海里受洗。这个女孩从水里出来那一刹那，问这个男孩子：“你愿不愿意接受？”那男孩子很犹豫哈，我知道弟兄姐妹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我们受洗的时候也是很挣扎。这男孩就是他又想又不去，又不去完又想，但是他还是下定决心啊，进到水里。结果就在他接受耶稣，他的身体进到水里那一刻，啊，他全人完全 能够感受到这个生命的不一样。等他再出来，他就是真的是个新人了。之前他脸上有愁苦，有忧伤，有悖逆啊，有怀疑一切的那种叛逆的那个表情，他出来以后都没了，而是一种柔和、喜乐、平安啊，在他脸上。而那个牧师家的女儿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开始认识主，不再跟爸爸妈妈吵架了，还在教会待敬拜啊，整个这一切就翻转了。而且当时的那个教会已经不够大了哈，后来他们盖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帐篷，在里面聚会啊，哈利路亚。而后来慢慢的这个复兴就开始传到美国的其他的州。这个事情是发生在1968年左右哈，等到1972年就开始整个美国的一个叫耶稣运动，上次曹军给大家介绍的那个1972年整个耶稣的生命，耶稣国度就在美国爆发，一个复兴就来了。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我花这么长时间讲这个电影哈，这后面还有我就不说了。我特别感动，就是你看到了吗？我们今天上来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很多地方都有我们的儿女啊？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对你的孩子满意吗？你对你的孩子满意吗？哦，我知道你很爱你的孩子，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你对你的孩子满意吗？当你看到你的孩子的时候，或者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觉得你欣赏他的多呢，还是觉得他让你不满意的事情多呢？有的姊妹弟兄说还行吧啊，有的满意，有的不满意啊，弟兄姐妹。但是你知道吗？当你从耶稣的眼里看这些孩子们的时候，看这些年轻人的时候，你知道吗？当我看这个电影啊，我也是从主的眼睛去看这些年轻人的时候，我看到了希望，我看到了主的复兴就在这些年轻人当中。我不是说我们年纪大一些的就已经不重要了，已经过期了，不是。但是这些年轻人真的很重要，这个未来，世界的未来是他们的，而主是何等的看重他们，主是何等的期待他们能够认识主的生命。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现在问题这么多，但是你知道这些问题的根源吗？我们刚才敬拜唱那首歌里面有一句话，他说我们世人都如羊走迷了路，偏行己路。就是因为我们走迷了路，离开了这个牧羊人，离开了创造我们生命的这位主，偏行己路，所以现在世界有这么多问题。所以我们的神需要人类回归，回到他面前，而他要借着什么样的人把这整个人类都带回到他面前呢？他很多时候是借着这些年轻人。虽然年轻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记得在应该是去年有一次我们也是讲关于孩子在主里教育儿女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让弟兄姐妹写一下，把你看到的你孩子啊，你为他担心的一些问题，他身上的一些毛病啊，想你希望解决的写下来。当时我数了一下，有60多条。孩子问题好多，可是你知道吗？主就是要在这些我们认为问题很大的、很多的这些年轻人身上，要带下复兴，因为他们心里面更加的纯洁。虽然他们行为上有很多啊，我刚才讲电影里的那几个孩子啊，他们去吸毒啊，去夜不归宿啊，不做正经事啊，游手好闲呐。 违背这个世界上的很多规则法规啊，他们穿的不体面啊，我们看他们一堆毛病。耶稣的眼里，耶稣看到是他们的内心。那群年轻人，他们其实很多时候比我们年纪大的人更渴望真理。哦，刚才说单亲家庭的男孩子，他一直在跟他身边的人问一个问题，说真理在哪儿？什么是真理？他一直在找。可是在年长的已经慢慢在这个世界里被世界所污染了，被世界所左右了，年长的人他们对于这些真理已经不在乎了。很多时候眼里只想的是什么呢？我怎么能过上好日子，想的是利益。但年轻人他们很简单，很纯净还记得那门徒吗？有小孩子想到耶稣那面前来，门徒责备那些小孩子说你们什么都不懂，你找耶稣干嘛？离远点，是不是这样？这些门徒以为他们自己懂。哈利路亚但是小孩子知道他不懂，可是门徒不懂，他不知道他自己不懂，他以为他懂小孩子知道自己不懂，所以他想找但是门徒却责备他们。可是耶稣却喜欢小孩子，他不但让小孩子来到他面前，他还抱起他们。他不会嫌孩子们吵，不会嫌孩子们不守规矩不会嫌孩子不听话他爱这些小孩子们。哈利路亚，这就是主的眼睛，主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看孩子有没有按照主耶稣他的心怀意念去看孩子，在主的眼睛里看孩子，还是按照世界的标准看孩子？我的孩子在学校里不听话我的孩子成绩不如别人好，我的孩子不像别的孩子那么出色，在每个方面都做得那么棒我的孩子不像别人孩子那么给他父母争脸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今天我们要改变。我们那一次聊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看到孩子身上有很多问题，但你知道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吗？关键是我们需要先改变，我们需要改变刚才我提到我们需要用耶稣的眼睛去看他们，他们是人类继续生存的那个希望他们是神要带下荣耀的那一代。而且我们还需要改变一个，就是我们对儿女的期待。弟兄姐妹，你期待孩子是什么样的人？你期待儿女这一生过什么样的生活？说实话说实话，我记得在2007年我们家孩子十岁的时候当时很有先知恩赐的牧者给我们家儿子祷告他先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要搞科学的我一听很高兴我确实看到这孩子对一些科学感兴趣，他说将来这孩子是个科学家要在科学上有很多发展。我一下说到我这个心里最开心的地方了，然后他又说了第二句，他说但是这孩子后来在这个研究科学到一定程度以后，他会突然不感兴趣而开始服侍神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听到牧师第二句的预言以后，我心里拔凉拔凉。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心里其实并不喜欢将来孩子要做牧者，要服侍神。大家可能想，哎呀，小慧姊妹怎么这么不属灵？我当时的生命状态就是那个样子。虽然那个时候曹弟兄和我已经开始带领教会了，但是在我的内心，我并不是真心的希望孩子将来服侍主。我不知道你有这样想法吗？其实我看到很多父母他们很希望让这个牧者给自己孩子祷告，而有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些牧者告诉这些弟兄姐妹说，你的孩子将来神要大大使用他。但是我看到这些 父母的脸上呢，并没有喜乐，并没有开心，并没有那种啊，神将来要大大使用我孩子感觉到的那个激动，没有。我就知道这不是他自己所期待的。好，弟兄姐妹，所以我刚才问大家问题：你期待将来孩子是什么样的人？他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啊，我看见有人开始回答哈，期待儿女生存压力小，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啊，这个我想是一个有智慧的妈妈该想的。但是弟兄姐妹，真正的你如果是从主的心意里去期待我们的儿女，你想想主是期待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不知道，那我想问问你，主期待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主希望你成为他最亲密的人，一生一世跟随他的人，信靠他的人。阿们，哈利路亚。哦，有姊妹回答，主希望你一生一世都紧紧的跟着他，与他同行，让他在你身上的命定成就的一个这样的人。不但你自己常常的享受他的恩典祝福，而且主希望借着你也把主的恩典祝福带到你身边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当中。这是不是主的心意，弟兄姐妹？那你想，主希望我们这样，不也希望我们的儿女这样子吗？可是我们自己希望我们儿女什么样人呢？希望我们儿女考上一个名牌大学，呵呵，希望他找个好工作，希望他出人头地，希望他有一个好婚姻，对方家里有钱有势，有能力有背景，一生都享福，而且呢他的儿女也很出色，是不是？很多弟兄姐妹希望儿女是这样的生活。可这个是属世界的还是属天的呢？弟兄姐妹想想，那如果我们带着这种期待，按照世界的这个眼光，按照世界的标准和价值来期待我们的儿女，那这种心意是在主里吗？我们会真正的把儿女带到主给预备的那个美好的命定和祝福里吗？不会。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心意。那一次聚会以后，有弟兄姐妹问我，他说，姊妹建议我需要先改变，我改变什么呢？今天弟兄姐妹我把我的想法跟弟兄姐妹分享。哈利路亚，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对儿女的怎么看他，是从耶稣的眼睛去看他，而不是从世界的或者我认为的好和坏那个眼光去看他。第二，我们对他们的期待是在哪里？哈利路亚，我们希望儿女这一生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当然，我说的意思不是说我要按照主的心意期待我儿女跟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一生一世都跟主走，凡事都在主的话语里行，做一个容神一人的人，然后地上呢过一个很糟糕的生活，贫穷，不顺利，家庭也不幸福。我说的可不是这个当我们把我们对儿女的期待跟主对齐以后，主就按照我们的心意来引领我们的儿女。而当我们的主在我们儿女身上掌权，我们的儿女他的生命在主的手中的时候，你觉得我们的儿女会缺乏吗？会贫穷吗？会事事都挫折不顺利吗？会婚姻家庭不幸福吗？正好相反，正好相反。所以主告诉我们说，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 都必加给你们。这是对我们说的，也是希望我们对我们的儿女说，我们要对我们的儿女有一种这样的一个期待或者一个眼光，就是让主帮助他们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我们相信主都必加添给我的儿女，不需要我求。有很多弟兄姐妹来找到我私下里，让我帮他们的儿女祷告，儿女的工作上遇到问题了，儿女的婚姻上遇到问题了，或者其他很多世界里的事情。弟兄姐妹，当我就是讲完刚才的那些话以后，你现在知道你儿女最需要什么吗？最需要的是主，最需要的是神的国和他的义，最需要的是生命，最需要的是跟耶稣的关系，最需要的是认识主，与主同行，活在基督里，这是你儿女最需要的。当他得着了这些，得着了主，得着了主的话语，他认识主以后，你觉得他的工作，他的婚姻，他的家庭，他的儿女，他所有的一切所遇到的那些问题还是问题吗？你还会再为他担心吗？你还会为他焦虑吗？你还会为他天天来找别的姊妹给代祷吗？不需要了呀，因为他自己就会常常的找耶稣，你就可以尽情的做一个非常清省的父母，一个常常充满喜乐平安的父母。你想到你的儿女，你只有感恩，你只有赞美，是不是这样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但如果反过来，你期待的你儿女只是地上的一些他的好处，期待他找个好工作，那你知道吗？你常常的会为他的这个工作感到忧心焦虑。如果你期待你儿女有一个婚姻，好婚姻，我不是说这个期待不对，但是你的这个优先级要摆正，要先期待他跟主，而不是先期待他在地上的。先期待主以后，这地上的你不需要去求，他都会来。但如果你眼睛只看地上的，那你天天就是为这些事情求，你求也求不着，因为这些事情不是求的。耶稣说了，他说你们不要像外邦人那样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发现好多弟兄姐妹信了很多年还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还是常常的求，主啊求你帮助我做生意，主啊求你那个让我那个怎么怎么样。哈利路亚，不要再求了，你先求神的国和义，其他的都加给你。哈利路亚，在这个事情上感谢主主常常用他的话语提醒我，不要为儿女求这些地上的事情，只求他的生命。在我的跟孩子的这么多年的跟主同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在里面基本上没有为孩子他的学习啊工作呀担心过，而主也奖赏了我这个在他里面的信心和顺服。什么叫顺服？主说让先求神国和义，其他都给，那我就顺服他的话，我就不为儿女求这些事情。所以主也奖赏了我，让我看到主在孩子的学业和工作上给他丰富的赏赐，超过我所求所想。就像比如说孩子的工作从他开始面对要找工作的时候我心里有的时候刚开始有一点点着急，但是主马上把这个平安带给我，让我交托。主的祝福真的一个接一个就中间有一次比较纠结，但是慢慢的开始学会信心的功课以后，都是工作在找他，都是主把工作带到他面前让他来挑。 所以丁姐妹，你愿意让你的儿女天天去找工作，为找工作发愁，还是让主把工作带到你的孩子面前，让你孩子来挑？所有的人都希望第二种，但是你要想得到第二种的这样的祝福，你必须得按主的话去做，必须按照主的话去做，就是先寻求神的国和义。你自己要先求神的国和义，你也要为孩子，你对他的期待也是期待他先求神的国和义，而不是期待他挣大钱、找好工作、考好大学。阿们吗？哈利路亚。再回到我说的那个，我们看到孩子有一些问题啊，各种各样的，有的是生活上的，有的是心理上的，有的是跟周围人交往的。如果我们希望孩子改变，那我们自己先改变啊。我想啊，我想到几个事情。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常常的依靠主，按照主的心意活，你想想我们的孩子看到了以后会什么样的反应，或者什么样的结果啊。弟兄姐妹，最近群里有好几个姊妹做见证，孩子生病了，然后姊妹就凭着信心为他们祷告，哎，孩子就得医治了啊。而且呢，妈妈就告诉孩子说，我给你祷告了，耶稣医治你，哎，孩子也将荣耀归给主。所以孩子不但身体得医治了，他在心里面啊开始学会认识这个主啊，这个医治他、关心他、爱他的主，他跟主的关系也在这个事情上拉近了。所以我们自己的信心会带来儿女的信心，我们自己学会依靠主会带来儿女与主更亲近，依靠主，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儿女他不认识主，还不信靠主，那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我们自己先信靠，先寻求，先按照主的话去行，好，可以吗？哈利路亚。如果我们信靠主，我们就不在担忧里。那如果我们天天的在担忧，我担忧那个，哎，我的工作怎么怎么样了啊，下岗了，找不着了，我担心我们家庭的财务啊，最近还贷款很难，然后我就天天的唉声叹气。你想想，孩子他领受的接受的信息不也是担忧吗？啊，你在这个事情上你学会依靠主，孩子才能跟着你学会依靠主啊。啊，大家同意吗？啊，你天天说我想让我孩子信主信主，可是你遇到事情呢，这么软弱，这么担心，这么焦虑，你怎么让孩子去信主呢？孩子怎么能看到你信的主在哪儿呢？是不是？如果我们自己在乎啊这个世界和世界里的事，我们常常的去跟别人争竞啊，羡慕别人家怎么怎么更有钱，房子更大，车子更豪啊，穿的衣服更名牌，我们也把这种争竞带到孩子身上啊，天天的跟孩子说，你看别人成绩更高，别人拿的奖更多，别的孩子更让老师喜欢。如果我们天天自己这样子在世界里，在这个争竞里，在这个攀比当中，那你想想我们的孩子会什么样的反应呢？他是不是也开始慢慢学会了爱世界和世界里的事，跟别人争竞、攀比、虚荣？哈利路亚，是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啊，我们有的时候说孩子脾气不好啊，跟别人吵架或者暴力，但是我看了很多一些电影啊，还是一些生活中发生的实际发生的事情，我发现很多孩子脾气不好、情绪不好、有暴力倾向，都是因为他长大的这个家庭没有一个平安的气氛，有的时候是父母之间争吵，有的时候是父母跟孩子之间争吵，啊，这样的家庭气氛 然后你希望孩子他心里面有平安，跟别人和睦相处，你觉得可能吗？是不是这样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孩子啊，他更好，他的品格啊，他的行为更好，我们真的需要啊，在自己身上开始改变。而这个能让我们改变呢，其实就是主耶稣啊，就是主耶稣。我刚才说那个电影里的其中的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单身妈妈的孩子啊，因为他妈妈啊，我相信他妈妈可能受过伤哈，在婚姻上啊，还是在童年里。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妈妈的一些不好的行为，让这个孩子整个他的童年啊，如果他没有遇到耶稣，就是他的一生哈，都在一种非常痛苦的状态里。期待这样孩子将来人格健全，非常阳光，非常自信，可能吗？不可能。哈利路亚。这些问题，我们自己有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也看到儿女身上有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所有的答案都在耶稣身上。感谢主啊，我们虽然可能现在问题还没得到解决，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主，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哈利路亚，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主。那第二个重要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既然找到了这位主，我们就得开始学会依靠这位主。我们不能只是嘴里说着主啊主啊，但是我们不依靠这位主，不按照他的心意去活在地上的生活。好，就像我刚才说的电影里的那位牧者啊，他认识耶稣，他还做牧者，可是他并没有真正找到耶稣啊。所以即使他做牧师，即使他牧养教会，即使他讲道，即使他服侍，但是他的孩子啊，仍旧活在这个世界里，他和他的孩子之间仍旧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认识耶稣不是在字面上，不是在字句里，不是只是说说而已，而是真正的我们跟耶稣有一个生命的连接。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感谢主。好，弟兄姐妹，今天就是说这些事情哈。我们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对孩子不满意啊，我想现在是需要你改变心怀意念的时候啊，不要去责备他们的错误、缺点、弱点、不足，不要去责备他们。我自己哈，从我自己，当我发现孩子身上有一些问题、毛病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第一个知道的就是跟我有关。当然我不会定罪自己哈，让我自己觉得很羞愧呀，我没教养好孩子啊什么，不是，而是我马上的把这个心思意念放在什么上面呢，就是不要一味的责备孩子、怪罪孩子啊。孩子在这方面有问题，问题是在做父母的身上，我在这方面没有好好的去教育他。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家孩子很乱，随手就这么乱扔东西，我很生气啊，我也责备他，我也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我发现好像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然后等我安静的时候再想着这个事情，我就知道孩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我没有去教导他，教他怎么去学会整齐，是我的原因，我真的没有资格去责备他。当然我也不会说定罪我自己，说哎呀你看我真是个坏人了，不会，我只是知道啊，我所能够做到的，我所知道的真的好有限啊。我也是在学习过程当中，孩子在成长，我也在成长，是这样的吗，弟兄姐妹？而且这个成长不是说到现在就结束了，是一生，是一生的时间。哈利路亚啊，如果我信主之前我可能不知道解决方法，不知道答案，但是我现在知道，我们在过去 因为自己的无知，因为自己的悖逆，把很多问题也同样带给了孩子。如果在认识主耶稣之前，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但是现在我们有耶稣，我们就找主。哈利路亚，好，感谢赞美主。这是第二个。然后为什么说我们要成为主让我们成为的样子，孩子也是一样，让孩子成为主希望他们成为的样子，这一生他就得胜了。